对，好的，各位投资的朋友们，大家下午好啊！我们这里是格林大华期货研究院，我是研究院的研究员吴新阳。那么今天也在这里开启我们的第一期格林大华世说新语。我们今天是把整体的一个主题放在铝产业链上。因为近期我个人是在山西证券做了一些关于宏观形势。下大宗商品的一些展望，而我本人也是专门做铝产业这块研究的，所以把两个主题结合起来，去谈一谈当下的一个铝产业链的一个大致逻辑。今天主要从两个方面进行讨论吧，一块是当前我们的商品市场是处于一个大致怎样的一个宏观环境，那么这里呢？一方面会回顾一下2025年，我们商品市场中的一些宏观叙事，同时也会对2026年当前我们正在发生的一些变量做一些探讨和展望。那么第二个议题呢，就是在当前这样的一个宏观环境之下呢，铝产业链中的一些相关商品，我们可以看到右边这一幅，产业链图啊。我们的一些相关品种其实也多多少少都已经在国内期货市场上挂牌交易了。比如说，历史非常悠久的电解铝、沪铝期货，以及近2、3年来新上市的氧化铝和烧结期货，这三大品种将在这样的一个宏观环境之下呈现怎样的一个演绎逻辑？那么，这是两点啊，我们。本次节目将要进一步进行探讨的议题。首先回顾一下2025年的行情，那么把整个2025年拉开做一个整体的一个鸟瞰的话，我们可以发现贵金属这一块儿基本上是走出了一个一骑绝尘的一个走势。那么它的一个上涨幅度大大远超于其他板块、其他品种的一个走势。那么贵金属之所以能走出独立于整体其他商品的一个宏观行情，更多还是在于宏观层面给到的一定的支撑和宏观叙事给到的一定的逻辑。那么我们也都知道，2025年其实，对于工业品，对于整个大宗商品来说，它在面临着关税冲击以及政策反复之间，都产生出非常大的一个矛盾。不管是4月初特朗普上台以来发动的关税战，4月到5月的一个关税战，包括随后的一个缓和，以及7月的一个国内的反内卷。多多少少都对咱们的一个国内的大宗商品，起到非常大的影响。而贵金属呢，基本上在这些行情中也会受到一定的影响和干预，但更多的还是走出了自己的独立行情。这一点更多基于两大属性贵金属的两大属性，一块是货币属性，以及它的避险属性。那么从避险逻辑来看的话，我们可以非常明显的注意到，2025年从特朗普入主白宫以后呢，美国的政策不确定性就已经开始从经济领域扩散到全球治理层面。那么这样的一个宏观风险之变，也是进一步催生了持续的避险需求。那么我们这里可以看到特朗普2025年第二任期的一个上台以来，他的就职百日内的一个行政令签发数量。是冠绝群雄远超历史同期其他总统上台以来的百日内的行政令签发数量。而与此同时在这样的一个不确定环境之下，美元自身的一个信用也在受到了一定的扰动。所以我们注意到全球外汇储备中美元的一个占比也在不断的走低。那么随之取代的就是各国央行对于黄金的一个。采购以及持有。那么第二点呢，在于货币逻辑。货币逻辑中，我们看到降息周期的一个持续开展。那么虽然去年9月份，美国它从整个通胀目标来看， 在没有达到通胀目标的情况之下，依然是从就业数据，偏悲观的一个就业数据上，依然选择进一步的降息，而降息周期的持续也是有助于，不管是贵金属也好，或者说其他大宗商品也好，降低它的一个持有成本。而贵金属之外，我们也是注意到有色板块也是基本上领涨于其他的一个商品，而有色品种的一个持续上涨，或者说在2025年走出的一个亮眼行情，更多一方面是得益于前面我们提到的美国延续它自身的一个降息周期，利率的进一步下行，所以导致的一个大宗商品持有成本的一个下降。另外一点呢，还值得关注的就是，我们在降息周期开启之后，和资本密集相关的 AI 产业在进一步的发展，而 AI 产业的发展，更多得益于 AI 行业的一个天量的资本开支，所以我们注意到，美国的四大科技巨头在资本开支领域，从21年到25年，这样的一个增长幅度都是非常可观的。而这样巨大的一个资本开支，最终的一个实际导向、实际投向，都是在于 AI 的一个基础设施，也就是 AI 的数据中心。那么 AI 的数据中心和传统的数据中心相比的话，它存在三大特征的一个改变或者升级。一方面，它的规模数量发生了数量级的一个跃升；此外呢，它的能耗密度也出现了几何级的攀升。那么在这两点的一个加持之下呢，它自身的一个 AI 数据中心自身对于技术、对于基础设施的一个要求，或者说它重构的需求，正在进一步的推升对于有色金属需求实质性的推动。所以我们看到，不管是铜、铝这两大有色金属，它们在 AI 数据中心中的一个电力传输、液冷系统、服务器硬件也好，或者说散热组件储能配置也好，均在发挥他们自己的一个需求导向。所以在 AI 数据、AI 资本开支的一个加持之下呢，我们也是注意到2025年有色基本上是引领着整个的一个商品市场。与此同时，2025年相对来说非常弱势的，可能会体现在于能源和能化板块。一方面我们是看到能源的话，全球能源基本上进入到一个供应宽松的一个周期。那么这样的周期，一方面得益于整个欧佩克原油产量的一个进一步的提高，并且来到近几年来从25年7月以来这样的一个产量数据是来到近几年来的一个相对高位，所以这也就把原油整个布伦特原油的价格死死的按在了一个近几年来的一个底部区间运行的一个位置。与此同时，国内的能源也更多来源于煤炭、动力煤。那么我们也是关注到一个指标，就是动力煤高卡5500卡和5000卡的一个价差。这样的价差呢，也是预示着市场对于整个能源的一个溢价的选择。那么我们看到2025年这样的一个价差，基本上也是处于近几年来的一个相对低位的水平，并且这样的低位并没有得到持续性的改善，今年还在进一步的延续。这也就意味着说，国内的一个煤炭供应或者煤炭的一个能源供应，它是整体来说还是偏宽松的。所以这样的话，我们也可以看到国内的动力煤价格在2025年也是走出了和全球原油价格类似的一个行情。那么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呢，能源价格是维持一定的弱势，而能源价格它下游的一些油化工、煤化工也会因此来到了一定成本坍塌，走出了一定成本坍塌的逻辑。与此同时，国内的反内卷的呼声出现，也就意味着国内更多商品的一个产能是出现一个产能过剩的一个状态。那么我们这里以油化工和煤化工两大品种皮鞋和尿素为例，我们都可以看到这两大产能，它们在近几年来都出现了非常明显。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机要社"， 更多既要请加 VCN20210130。
可观的是一个数量级的一个激增的态势，那么叠加前面我们提到的一个能源价格萎缩啊，能源供应宽松的一个周期，他们自身的一个价格也在2025年保持一个相对偏低或者说低位震荡的一个走势，那么所以这也进一步啊带塌了我们的一个能化板块和能源板块。所以对于2025年的一个市场逻辑梳理的话，我觉得更多的体现在于五大宏观叙事上面。一块是我们看到了避险需求的一个持续升温。第二呢，我们是确立了一个美元流动性宽松的一个趋势。第三点就是新兴产业，我们是注意到它在不断的兴起，同时它会对铜铝等部分商品需求出现分化性的一个增长。那么第四点呢，就是能源成本的塌陷，那么全球能源迎来的一个宽松的周期也为下游的工业品提供了持续的成本坍塌的一个背景。第五点呢，我们也是注意到国内大部分的一个商品它自身还是处于一个内卷驱动的一个状态，那么自身的产能是过剩的利润是在不断收缩的，所以这样的一个定价权争夺也是导致国内出现的反内卷政策的一个出台或者说一个呼声。那么回到2026年，我们也是注意到一些宏观叙事的延续或者改变。一方面美元信用也在进一步面临着松动前面我们不管也是提到了整个全球央行的一个外汇储备中美元的占比也在不断的下降，而取之而来的就是央行的一个采购和持有的比例在近几年来出现非常明显的上升。与此同时全球对于美债的一个可持续性也在不断的担忧，因为美债目前的规模以及相较于 GDP 的一个比重也在不断的攀高。而全球主要的顺差国比如说印度、巴西、中国，他们自身在国际贸易中出现了非常明显非常大的一个贸易顺差，以此是换来了巨量的美元，那么顺便为了寻找一个无风险收益，他们会把手中的美元换成美债进行持有。但很明显看到在近几年来的一个发展过程中，至少中国和巴西是出现对美债持有占比的一个持续下滑，而在过去两年中，印度这样的一个占比持有占比也出现了非常明显的下滑。那美元整个美元信用松动的过程中呢，地缘冲突也在走向一个长期化的一个格局。首先我们是注意到地缘政治风险指数这一块，它是出现了非常明显的抬高，并且它的一个抬高趋势抬高的持续度也在不断的延续。那么我们看到今年以来从3月1号整个中东冲突以来呢地缘政治指数都出现了非常明显的攀升，这样的攀升幅度也是追赶上了2022年俄乌冲突以来的一个地缘政治风险指数的一个高位。但与此同时我们也注意到这样的一个收银的指数它自身也在不断的持续在高位延续。而反观2022年的一个俄乌冲突，它在迅速走高之后就出现了非常缓慢的一个持续探底下降。那么所以这也就反映出当前的一个地缘政治风险可能有别于2022年。而我们把这样的一个地缘风险政治风险指数进一步拆分来看可以大致拆分为威胁和行动。那么我们对比着过往将近七年的时间，可以非常明显的发现今年以来整个地缘政治风险指数不管是行动指数也好威胁指数也好都来到了一个历史相对同期高位的水平。与此同时行动指数是大幅远超过威胁指数，也就是说媒体中所报道的一些地缘风险行动的新闻报告是远大于威胁的报告。 这就导致整个地缘政治博弈的过程中可能从此前的一个口头冲突，已经转变为了一个贸易武装的一个冲突了，并且这样的一个冲突还在进一步的持续以及升高。那么第二点呢，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地缘冲突长期化的背景之下，我们也看到，随着美国自身政治地位的下降，伊朗也是做出了非常明显的反击，而它的反击措施就是在于整个霍尔木兹海峡的一个封锁。所以我们从3月1号就非常明显的看到，霍尔木兹海峡它自身的一个通航收次也是出现了史诗级的骤降。那么过往的话，可能每天的一个平均通航收次可以来到120艘左右，但从3月1号以来，整个3月基本上不会超过十艘。而到4月之后呢，我们注意到整个美伊的一个谈判是出现了一定的缓和，双方在4月10号左右均有一定的让步，这也短暂的打开了整个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那么，所以我们在4月18号附近也是看到通航收次出现了非常明显的抬升，但很快这样的一个短暂的打开也是，进一步受到了美国的反封锁以及伊朗自身再次的一个关闭，那么这样的一个通航收次也是很快又回落到十艘附近，平均每日十艘附近。那么我们也都知道整个霍尔木兹海峡它是全球每天供应着20%的一个全球原油的一个贸易量，在霍尔木兹海峡封锁的一个大背景之下呢，整个油价也是出现了非常明显的飙升，并且目前油价的一个飙升已经从过往的一个预期性的担忧转变为实质性的一个短缺。那么我们也是注意到布油的一个月间价差，连一和连二的价差，基本上已经来到一个俄乌冲突以来，相对非常高的一个水平，并且这样的一个价差水平在近一个月的时间都没有下降，都没有非常明显的下降。那么这一点也就预示着整个能源的供应正在逐渐走向一个短缺。所以对于全球原油的一个产量，我们也是注意到3月份的一个数据出现了非常明显的一个大幅下降，这也将进一步引致出一定的通过原油引致出一定的通胀压力，传导到下游各方面的一个市场之中。那么所以总结来看的话，我们是注意到当前的一个宏观环境，它是有一些存在一些延续的特征，而我大致总结一下可以看到整个延续的特征呢，一方面是体现在地缘冲突和美元信用体系的重构这一块儿，另外一块儿呢，全球流动性宽松的环境，目前来看还暂时维持，但是降息的节奏可能会发生一定的变化，因为通胀数据的一个上升，也给到美联储降息带来的一定的不确定性。而第三点呢，非常确定的就是整个目前的一个新兴的新质生产力，或者说新兴的一个技术革命，它的一个长期趋势依然是不改的，但短期毕竟它更多是资本密集型行业，可能更多的还是会受到整个降息周期的一个扰动。那么一旦降息不及预期，它自身的一个资本开支属性也将会约束自身的一个产业资本开支的发展和投入。第四点呢，我们还是在这样的行情中不管是去年的行情，包括今年的行情，也都注意到，一旦某些商品它是完完全全由国内我们中国国内的一个供给作为主导的话，它自身还是延续一个承压的一个状态。那么，所以它自身行业内部中的一个产能出新节奏，可能是影响后续的一个关键。而与此同时，我们也注意到一些特征也正在发生非常明显的改变或者演变。首当其冲的还是在于能源供应格局的一个生变。那目前我们看到全球能源价格，尤其是原油价格、天然气价格的一个暴涨，这一块已经从过往的一个成本坍塌逻辑， 给到其他商品，已经转变成了一个成本支撑的逻辑，再进一步演绎到其他商品市场过程中。第二点呢，通胀它的抬升也是进一步会传导到需求端，那么这样的传导呢，它也不仅仅会影响到宏观货币政策，也会通过实体渠道对于商品的需求产生实质性的传导。一方面居民消费能力是出现了非常明显的承压，第二点呢，这样的一个承压也自然会转变为对工资的一个诉求，所以一些高劳力、高人工密集型的一些商品，自然而然可能会面临着一定的成本刚性上移的趋势。第三点呢，就是在当前整个地缘冲突不确定的一个背景之下呢，加上美国信用体系的进一步松动，所以各国凡是有资源的一些国家，它自然而然会考虑怎么去通过怎样的渠道去更好的变现自身的一些，不管是矿产资源也好，或者说其他的资源也好。那么在变现过程中，它可能会考虑到两点，第一点是利润，我怎么在这个产业链中进一步去攫取我该有的利润，进一步把价格卖得高一些。第二点呢，他会可能会考虑，哎，一旦我通过美元结算这样的一个方式进行的话，那后期我到手的美元可能会因为美债的一个不确定性产生贬值。但如果我不这样做的话，我又可能会面临着，后期手中的一些美元，它如何去消费，如何去进行进口采购的一个困境，所以以此而来，就诞生了资源民族主义的一个升温，全球可能就会这样共同进入到一个反内卷、争夺商品定价权的一个共振的逻辑。那么在这几点的逻辑的背景之下呢，我自身也是梳理出了当前市场的一些核心主线、宏观叙事的主线。第一个主线呢，就是避险需求的长期化；第二个主线呢，就是供给主导权出现了非常明显的回归。那么此前是整个全球市场可能是以效率优先的一个市场定价模式进行展开的。那么谁的货便宜，我买谁的货。而现在呢，可能更多转向于一个权力性的定价，这样的权力性定价也就会导致，哎，相互之间可能会出现一个类似于卡脖子的一个状态，可能我卡卡你的脖子，我自然而然会因为我这种商品带来更多的利润，或者说会增强我自身，我本国在国际事务中的一个话语权。那么第三条主线呢，就是能源危机之下，通胀传导正在重构大部分商品的一个供需格局，这一块主要体现于成本的推升和需求的分化两大节奏，两大支线。第四条主线呢，就在于结构性需求的方向还是确定的，也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一个新质生产力、新兴产业，它的一个战略刚需和资本性开支也是会进一步延续。但是可能会面临着降息节奏反复的一个扰动。那么，所以来看，基于此的话，我们又回到我们自身的一个铝产业链中。我们可以看到，在当前的一个中东局势之下，其实铝产业链它自身的三大品种也是走出了截然不同的一个行情逻辑。一方面是沪铝，我们可以看到沪铝在整个2月27号以来，有色板块的走势中，基本上是领涨的，呈现一个非常明显领涨的一个态势。因为从2月27号中东冲突以来呢，其他的有色板块、有色商品它更多反映的是一个经济衰退的逻辑，而沪铝则出现了实打实的一个供应短缺的逻辑。因为中东六国它通过霍伦布斯海峡是供应着全球将近9%的一个电解铝的产能，那么这样的一个产能一旦受到霍尔木兹海峡的一个封锁持续，自然而然会从原料、能源包括产成品运输等方面去进一步 扰动它自身的一个生产产能，所以沪铝在整个有色板块中是走出了非常明显的一个上涨逻辑。但这样的一个上涨逻辑，相较于能化品种来说，还是偏薄弱一点。那么此外呢，我们也注意到啊，在整个铝产业链三大品种的行情演变之中呢，烧碱因为它自身的能化属性，所以它的影响也是首当其冲的。不过很快也是因为自身基本面的偏弱，所以近期是出现了非常明显的回调，甚至回吐了。从中东冲突以来的一个涨幅。而氧化铝的话，它自身还是维持在一个偏弱的一个基本面格局之内。那么它更多的一个变化走势呢，还是跟随着烧碱或者海运费进行了一定的调整。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啊，随着烧碱的持续上升，氧化铝也是迎来了一定的补涨。但很快，烧碱的回落也是带动了氧化铝的持续走低。那么，我们就挨个进行展开。首先展开的就是烧碱。那么，我们先从烧碱目前的一个期限结构来看。那么目前烧碱的一个期限结构呢，还是维持着非常明显的一个 C 结构，就是静弱远强，所以自身基本面可以反映出还是处于一个偏弱共强虚弱的一个环境之下。一方面呢，国内烧碱的一个开机装置还是维持在一定的高位，虽然这个样的高位相较于前两年。基本上保持了一个前两年同期的一个水平，但很明显可以看到，因为近几年来烧碱产能的一个投放，所以实际，国内烧碱的一个周度产量维持在近几年来相对偏高的一个水平状态之下。那么随之而来呢，就是它自身的一个需求，烧碱的需求。那么烧碱的核心需求，一方面在于氧化铝，另外一块呢也在纺织、造纸板块。而这几个板块也是不太如人意，所以这也就进一步导致整个烧碱的一个库存基本上是延续一个累库的走势，并且上一周数据的话，这样的一个库存数据也是来到近一年以来的一个同期高位。但是呢，前面我们也是提到，就是烧碱在本次中东冲突以来呢，它是发挥了自身的能化品种的属性，实际上烧碱更多它并不是油化工或者煤化工，而它更多的还是一个盐化工。但它这样的逻辑更多还是来自于东北亚、韩国那一块烧碱需求向中国的传递。那么这样的逻辑主要体现在于，一方面是因为中东原油的断供，所以导致东北亚乙烯的一个短缺，乙烯价格升高，进一步导致东北亚乙烯。乙烯法 PVC 的一个减产，而 PVC 减产之后呢，自然而然对于氯气的需求也会随之下降。那么氯气下降，烧碱它本身是氯碱联动的一个生产装置，烧碱也是出现了被动的减产。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比较绕的一个逻辑之下呢，就侧面带动了中国烧碱出口逻辑的一个。行情发展，所以前面我们也是注意到几个核心的指标，一块是页碱的一个价差，也就是50%页碱减去32%页碱的一个价差。为什么会关注这样的一个价差呢？因为这样的价差实际上是反映着它的一个运输效率的提高，相较于32%的一个页碱，50%的页碱它的一个运输效率会更高一些。也就是说，这样的一个价差的持续走高会反映出实际上外运或者说出口需求的一个上升。那么很快我们也在前面公布的3月的出口数据也是发现整个中国的一个烧碱出口在3月交出了一个非常亮眼的答卷，迎来了一个环比和同比的一个升高。但是这样的一个出口增量兑现之后呢，它的一个可持续性，还是有待进一步的关注的，因为很快我们也是注意到烧碱的一个页碱价差出现了快速的回落， 甚至现在已经回落到200元蒸发成本之上。也就是说，当前的一个50%烧碱的溢价，不足以我们再去蒸发32%的烧碱，进行长距离的运输。但与此同时呢，整个海外的一个东北亚的一个价格来看，50%烧碱的一个及其出口利润还在，但可能相对而言，它更多还是呈现一个有价无市的一个状态。因为我们也是注意到东北亚的乙烯出现了一定的回落，与此同时，韩国乙烯的一个劣质价差也是出现了明显的回升，乙烯的一个生产利润在进一步的修复。那么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呢，烧碱也是回归到自身的一个基本面逻辑当中，而自身的基本面逻辑，我们更多锚定在于前面我们所提到的一大主线，就是凡是依赖于国内主导的一个供给的话，它自身的一个稳定性还是非常高的，所以它不会轻易的走出一个供给削减的一个走势，除非需求端出现了非常明显的一个爆发。那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我们不得不关注到烧碱的一个利润。那么从当前的一个生产利润来看的话，相较于前期是，走出了非常明显的回落，这更多原因还是在于整个烧碱价格的一个下跌。但是从历史走势来看的话，我们可以注意到，近几年来，从2022年以来，山东地区的一个烧碱毛利很少进入到一个亏损的一个时间窗口。那么唯一进入到亏损的时间窗口呢，可能会在于，今年的中东冲突以前，整个2月份。出现了一定将近500元左右的一个亏损，每吨出现500元左右的一个亏损，这是最大的亏损幅度。但很快，随着中东冲突，韩国、东北亚对于中国烧碱需求的一个提高，整个烧碱的毛利也是很快恢复到将近1000元的一个利润窗口。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呢，后面，国内烧碱高供应的状态可能还会进一步的维持。因为从长周期来看，整个绿碱产业它并没有长期进入到一个亏损的周期，所以自身过剩的产能产量收缩可能还需要进一步时间进行发酵。所以对于烧碱的话，我们是对这个品种抱以一个逢高沽空的一个观点在里面。而第二大品种呢，我们先来关注到电解铝。目前电解铝的一个气线结构还是和此前发生了稍微有一点不同的变化。那么此前呢，更多是一个非常直观的一个 C 结构，一个技术远强的一个 C 结构。但目前来看，整个结构尤其在后半部分，将近4个月之后的一个结构气线结构走势来看的话，是出现了一个。明显的一个 B 结构，而在近4月时间窗口之内呢，还是维持一个 C 结构，劲弱远强，这也和当前电解铝持续开工的一个产量，产能利用，以及现在的一个高库存，息息相关。整个电解铝的话，它随着自身来到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偏高的一个水平，那么国内的电解铝下游。对于整个电解铝的一个需求也是出现了一定的反馈，所以我们在库存端是注意到电解铝的库存出现了持续性的攀升，这样攀升的幅度也是来到近几年来一个同期高位的水平。那么这一点和25年开启的电解铝，上涨行情中低库存的一个背景是截然不同的。但是在上周我们也是注意到电解铝的一个现货库存是出现了。一个边际性的改变，出现了一定边际性的下滑，但是从生产端来看的话，随着高利润的维持，整个电解铝的不管是产能利用率，产量也好，均维持在近几年来的一个高位，但是呢，产能的瓶颈还是在进一步的出现，因为4500万吨的一个电解铝产能，这样的一个天花板还没有进一步被政策所打破。所以整个电解铝目前的一个现状是维持在一个基本面偏弱， 但是呢，预期相对来说偏强的一个状态之下，所以从市场来看的话，市场的逻辑更多还是在于海外供应的减产以及通胀抬升之下降息节奏的一个扰动。那么，所以目前我们的关注点，一方面还是放在中东战事，它对于中东电解铝产能的一个影响还在持续。第二点呢，中东战事也是在通过多种维度，持续影响着全球电解铝的一个产能。那么第三点呢，就是在于经济衰退的一个逻辑之下，新质生产力它的发展确定性可能会面临着一定程度的提高，这也有助于去维持有色金属的一个需求。那么在本次中东冲突之中呢？中东的战火也是首次冲击到整个的铝产业链。那么时间是发生在3月28日，而在3月28日之前呢，因为整个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这也就导致中东部分的产能因为天然气、因为氧化铝原料的不足，所导致了一定的停产。但这样的停产更多是计划性的停产，后面复工来说相对来说比较快。而随着3月28日伊朗革命卫队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阿联酋环球铝业以及巴林铝业两大工厂，这也就导致这两大工厂出现了非计划性的停产。而非计划性的停产，想要复产的话，则需要等待1年以上。这是 EGA 塔维拉基地阿联酋环球铝业给出的一个具体公告。而巴林铝业的话，目前还没有进一步去追踪到他们的一个后续进展。那么他们自己反馈的话是，设施确实遭到了袭击，但是后面的一个停工也是没有进一步的消息。而从整个中东电解铝产能来看的话，我们也可以注意到，整体的产能是将近700万吨的产能，主要还是分布在中东6国：阿联酋、沙特、伊朗、卡塔尔、阿曼、巴林。而同时，我们也是注意到一点中东的电解铝产能基本上100%是依靠于天然气发电。那么，所以这也引致了我们第二大比较值得注意的一点，就是天然气。因为前面我们也提到，整个原油它的一个产量是出现了非常明显的下滑，在随着中东战局的影响，在3月份出现了非常明显的下滑。而天然气它和原油在中东的一个生产中，它们二者互为伴生的一个关系。我在开采原油的过程中，我自然而然会生产出一些，开采出一些天然气。所以这也就是天然气持续供应的一个核心原因。但是天然气呢，它因为自身的一个物理属性，所以就导致它的一个短缺程度会显著高于原油。它的自身属性，物理属性，一方面是在于你想要去进行相对来说比较经济性的一个天然气运输储存的话，你必须得把它完全极低温的液化，这样的液化需要零下162度才能完全转变为液态。那么在这样的过程中，体积会大幅缩小，从而实现经济性的一个运输。但在运输和储存过程中呢，它自身的一个罐体的热量都会发生一定的传导，这也就进一步导致天然气的一个液化天然气，它一部分会蒸发为气体，造成整个液化天然气的一个产品损失。此外呢，储存时间过长也会产生一定的安全隐患。所以这也就导致，在整个中东战局发生之前呢，整个天然气的一个储备量，全球天然气的一个储备量是偏低的。而随着中东战局发生之后，原油出现实质性的减产，天然气的供应随之而然也面临着非常明显的一个削弱。这也就导致部分地区它的一个天然气储气负荷迟迟没有得到非常明显的提升。那么一方面的影响，也会体现在于整个中东6国的一个电解铝产能上面，因为这些产量是100%依赖于天然气发电。而在欧洲的话，这样的一个局面也会影响到部分产能的一个后期开工，或者说后期成本的一个影响， 因为目前我们也注意到，整个欧洲的一个电解铝产能，其中有将近180万吨，也是100%依赖于天然气发电。那么这部分产能主要还是集中在西欧国家，比如法国、德国、西班牙、意大利等。而在当前的话，我们可以看到欧盟的一个天然气储备负荷基本上来到了，俄乌冲突2022年时期的一个。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低位，而与此同时，欧洲的天然气价格在3月以来出现了非常明显的暴涨，随之而来有非常明显的下降，但是近2日又出现了非常明显的反弹。那么从纵向对比来看的话，这样的一个价格也是来到近几年来同期的一个高位，并且这还是整个欧洲天然气用气的一个淡季。这样的一个淡季高价的话，自然而然可能会影响到后面天然气。累库的一个状态，累库的一个可持续性。所以，对于西欧这部分的一个电解铝产能，可能也会带来成本抬升的一个影响。那么第三大品种呢，我们还是聚焦在整个氧化铝这一块。氧化铝从目前的一个气线结构来看的话，它还是维持着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 C 结构，也就是近端偏弱啊，远端偏强。那么一方面呢，这和自身的一个供需结构、供需矛盾是有一定影响的。那么我们从整个中国的一个氧化铝周度产量可以看到，目前的一个氧化铝虽然是处于相对偏低的一个水平，并且利润也是处于盈亏平衡的边缘，但是因为前期一部分氧化铝产能的一个投放。所以这也就导致，虽然近期中国氧化铝的一个产能利用率在逐步边际性的走弱，但依然没有改变中国氧化铝周度产量的一个走出非常明显的下降。那么目前的一个产量数据来看的话，依然处于近3年来的一个同期高位。那么随之而来的就是它的库存，因为氧化铝的需求是100%依赖于电解铝的需求。虽然目前我们看到电解铝是维持一个高开工、高生产，但它自身的一个产能没有随着氧化铝的产能提高而提高，因为电解铝的产能是存在非常明显的天花板瓶颈的。那么在这样的束缚之下呢，中国的氧化铝自然而然出现了非常明显的过剩状态，并且这样的过剩状态从去年的中旬一直延伸到今年。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目前的累库状态还没有被进一步的改变。但与此同时呢，我们也是注意到啊，因为氧化铝自身的价格持续走弱，所以我们也会进一步的关注，哎，价格的持续弱势是不是已经充分计价了当前氧化铝自身非常糟糕的基本面现实？我们会关注到这一点，所以后续氧化铝可以作为一个困境反转的一个品种。去做一定的关注。与此同时呢，氧化铝它自身也是面临着两大边际性的一个边际性的变量。第一块变量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一个资源民族主义的一个抬头，因为国内氧化铝的生产它是大部分是依靠于铝土矿的一个进口。国内自身铝土矿的话，它因为品位偏低，经济效用偏差。所以，它对于市场、对于其他氧化铝厂家的一个青睐程度不会特别高，而国内的更多还是依赖于进口，一方面是依赖于几内亚的进口，几内亚铝土矿的进口，另外一点呢，则是依赖于澳大利亚的一个铝土矿进口。但是后面随着资源民族主义的抬头，我们也很可能会注意到从几内亚、澳大利亚这几部分。这两大国的一个铝土矿供应可能会迎来一定的供应端的扰动，当然这样的扰动也不太好说，因为更多还涉及到政治端的一个博弈。与此同时，前面也提到在整个通胀逻辑的背景之下呢，也在会多多少少方方面面影响到各个部分。各个市场的一个商品的一个供需走势， 那么非常明显，从原油这一块儿就可以非常明显的看到，整个原油包括下面的油化工啊、能化品种，它自身的走势更多还是呈现于一个上游受益、下游承压的一个走势。那么在这样的走势，如果复刻到我们的铝产业链上面的话，很有可能就会发生当前铝产业链利润格局的一个再分配。那么这样的再分配一方面是体现在于当前，整个铝产业链的核心利润是集中在电解铝这一块，电解铝是自身维持一个高利润、高开工以及产能瓶颈的一个状态。那么我们也可以看到，右上角这个图表大致测算了一下山东地区电解铝的一个成本收益的一个情况。那么，不管对比现货价格也好，或者对比盘面近月价格也好，现在每吨电解铝的一个毛利基本上可以来到7000元以上。那么，相较于盘面的价格，这也是将近20%，甚至25%以上的一个利润比。而在这样的一个利润比状态之下呢？我们也可以看到，氧化铝行业的一个利润基本上是处于一个盈亏平衡的一个边缘状态。那么这样的边缘状态也是多多少少和此前它自身氧化铝产能过度投放也是有着非常明显大的关系。那么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呢，我们也是发现了除了资源民主主义抬头之外，氧化铝自身也是面临着一定成本端的一个抬升，前面我们是提到了资源民主主义，但是很快呢，随着整个中东战局的爆发，原油油品价格的一个飙涨，也是自然而然推高了整个海运费的一个上升，而铝土矿这个品种，它因为自身的货值偏低，所以它对海运费相对来说非常敏感。那么我们可以看到甘散货船的一个运价指数，从中东战局爆发以来，澳大利亚到青岛或者非洲到青岛的一个运价指数均出现了30%以上的一个暴涨。这样的暴涨，到目前来看还没有进一步反映到几内亚铝土矿的一个到港价格上，因为几内亚铝土矿目前的一个到港状态、到港价格变化的话，相较于战争发生之前，也就10%不到，这样巨大的差额也是会引致后面的一个可能会出现后面铝土矿价格的一个跟涨。那么，所以基于此的话，整个氧化铝它是在这样的一个传导过程中，这样的一个行情发展过程中，一方面是可能面临着铝产业链的一个利润再分配，从下游的一个偏下游的一个电解铝的一个高利润，逐渐过渡到上游的氧化铝，甚至上游的铝土矿。而与此同时，铝土矿自身也是面临着，氧化铝也是面临着自身的一个，因为铝土矿资源民主主义的一个抬升，以及海运费的一个上涨，也会导致整个氧化铝面临着一个成本端的抬升。那么目前来看，氧化铝已经处于一个盈亏平衡的边缘，那么后面这样的一个持续亏损也可能会导致氧化铝产能开工的一个再度削减，所以这是整个氧化铝的一个逻辑。那么最后做一个大致的总结，那么这样的总结也是复刻到我们此前3月底在晋中会议的一个观点。那么当时我是结合着前面提到的4大宏观叙事的主线，是对部分商品做出了一定的筛选和评价。那么今天的话，我们还是聚焦在我们铝产业链的3大商品、3大品种，一块是氧化铝，一块是烧碱，另外一块就是电解铝。那么从这样的逻辑来看的话，一方面我们的一个避险需求抬升，自然而然会间接的转化为对部分大宗商品的一个囤积需求。但这样的部分大宗商品怎么挑选呢？我觉得资金可能会更多选择，一方面它的货值高不高，比如说黄金，它的货值就很高；第二方面，它方不方便储存； 那么在这两点的一个加持之下呢，可能黄金包括有色金属，它可能会成为这一轮避险需求抬升过程中资金配置的一个首选。与此同时，像铜、铝这些有色品种，它们还是在新质生产力发展过程中存在一定的战略储备价值的，它是存在一定的需求，新增需求的。那么第二、三、四条主线呢，核心在于怎么去挑选供需矛盾，怎么去找到它自身的供需矛盾。那么对于氧化铝来说，我们注意到氧化铝它的一个原料是和也严格严重依赖于海外的，它是依赖于几内亚和澳大利亚的进口。那么后面随着资源民族主义抬升以及供应链的扰动，比如说海运费的上涨，自然而然铝土矿的一个价格或者说它的一个到港成本会出现非常明显的攀升，进一步的它也会传导到整个氧化铝这一块来。而与之相反的，比如说我们的烧碱，它不管是原料也好，它自身的生产也好，也都是高度依赖于国内。但是国内目前还更多处于一个内卷的状态，而自身的一个产能初期，可能更多还需要长时间的一个产业内部的一个博弈，所以它自身的一个供给是偏稳定的。那么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从供应的一个依赖程度来讲的话，更多的会选择去多配氧化铝，与此同时去选择去空配或者逢高去沽空烧碱这个品种。那么第三点呢，就是在于它是否存在需求增量，也就是前面我们提到的一些 AI 基建或者能源转型带来的一些战略新兴产业。所以在这一块的话，电解铝可能是也是值得去做进一步多配的一个品种。但目前电解铝的国内电解铝的一个价格已经来到一个相对偏高的一个水平，与此同时，海外的一个供给收缩，它更多引致的一个价格驱动体现在轮铝上面，所以我们也注意到沪轮比也是持续来到一个相对偏低的水平，所以后面更多的可能需要关注国内的铝材它能否在出口端出现非常明显的一个亮眼增长。从而去带动国内现目前，电解铝偏过剩的一个库存的一个持续性的去化，所以综合来看的话，以上是我对于整个铝产业链在本次宏观形势之下的一个逻辑分析。那么也非常欢迎大家后面持续关注我们格林大华世说新语这样的一个栏目，后面我们也会带来其他更多品种，比如说后面的棉花橡胶、碳酸锂这些品种的一个关注以及持续性的追踪。那么也欢迎大家添加我的微信，后面我们线下会后再做进一步的一个讨论。